临终关怀，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么今天啊，学人要跟大家共同学习的课程是临终关怀。那么在讲这个正文之前，我想简单的说明啊这个课程的大意。那么基本上呢，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啊，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所谓的横转如暴流。那么这个水流呢，它有两种的相貌。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恒长相续，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生命结束以后，它会马上的去招感另一个生命。那么这当中呢，是不可能有中断的情况啊，所以它是一个恒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它是转，也就是说呢，这个生命的前后的关系呢，是会变化的啊，就是你这一期的生命，你的外在的色身，你的内心的思想，你到来世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谓的前后变异，所以叫做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相续而转变的生命呢，有两个因素在主宰着我们的水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业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念。那么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力呢，是整个生命的一个牵引眼啊。那么我们临命中的所起的善恶念啊，它是一个真上缘。就好像说呢，在一个田地当中有很多的种子啊，有苹果的种子，有葡萄的种子，有各式各样水果的种子，但这个种子是不是能够开花结果啊，就必须由阳光跟水润的滋润，这个种子才能够开花结果。也就是说呢，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假设是升起了一个善念，那么这个善念它就会去滋润这个善业，得安乐的果报。那么假设我们临命终是起恶念，那么这个恶念就会去刺激这个罪业啊，去招感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临命中的心念对我们来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上缘。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如何透过临终的处理来帮助临命中的人升起善念，那么由这个善念呢的引导来刺激他的善业得安乐的果报。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所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好，我们看讲义大科说明。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三大科，假意呢先说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啊，就是为什么要重临终关怀啊，这是说明这个理论。那么第二科呢，是如何做好临终关怀啊，这个是方法，就是临命终的人他的身心世界是开始败坏，所以他的内心呢、非常的惶恐不安。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何来做一些正确的开导，那么使令他升起善念啊，这个是说明他的方法。那么甲三，我们做一个结识前修。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分成三个主题来跟大家共同学习。首先我们看甲一的明临终关怀的重要啊，那这当中有两科。以一呢，明临终往生的差别因缘啊。那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那么在往生的情况啊，有两个因缘会主导。第一个是随业往生啊，一般的是随业力来主导。那么第二种情况是随念 就临终的时候的心念来主导啊。那么这两种情况我们做一个说明。那么先看髓液，那么髓液流转的过程当中有两个情况，第一段是总标，第二段是别事。我们先说明总标的地方啊，我们先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六行善不善，苦涩皆如将命终时，或自然一心所及，善及不善，或他命定，其以尔时，以多成其力最强者，其心坚毅，其心戒妄。若既平等成善习者，彼以尔时，谁出自意，或令他意，为此不者，不起疑心。彼以尔时，由二种因身上力故而定命终。为这则细论因身上力及尽不尽业因身上力。
好，我们再说明哈。那么所谓的随业往生啊，就是说呢，六行善不善，不特伽罗将命终时啊，就是有一个不特伽罗啊，这个不特伽罗叫做摄取去啊，就是说呢，他是不能到涅槃去了，所以他是烁烁的造业而烁烁的得果报啊。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当然有情众生他有时候是随顺于理性造善，但是他可有时候呢，就随顺自己的情绪啊，就造了罪业。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情况会发生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在一生当中呢，曾经有过重大的善业或罪业，非常强烈的善业跟罪业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他自然意先所习，善习不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家父病房的时候啊，遇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心中呢去回忆啊，他一生当中所造的善恶业啊，他自己会把他过去已经忘掉的善恶业把它回忆起来。当然能够回忆，这个就是重大的善业或重大的罪业，好，就自己的意念，或者呢是他令意。那么他呢就是外在的人事的因缘啊，或者他看到的相片啊，所谓的触景生情啊，他看到的某一种景象啊，就想到了他曾经在某一个时候造过什么样的业啊。那么彼尔时，一多成习力最强者，其心偏激，疑习皆妄。当然一个临命终的人，他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善业恶业，就像看电影一样啊，从小到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在他所谓的多成习力最强者，其心偏激，就是这个业力特别强的啊，到最后会让他清楚的意念，那么其他都忘掉啊。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就是他曾经有过重大的善恶业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呢，若即平等成善习者，就这个人一生当中过得很平凡啊，也没有重大的善业，也没有重大的罪业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随出自意，或令他意，为此不舍，不起疑心。那么一个没有造重大善恶业的人啊，那么他的业啊，在临终呢最容易意念的就是说啊，距离临终最近的业他很容易意念起来，就是这个时间啊，越靠近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越可能让他意念。那么他就意念他在最近所做的比较特殊的业啊，就把这件事情把它记住啊啊。那么这个业，当然你业啊，它本来是一个种子啊，但是你意念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升起现行，它就会产生一种招感果报的力量啊。彼尔时，有两种因增上力故而必变中。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业啊即将要成熟啊，当然这个业它的招感性由它本身的一个尽不尽业的因增上力啊，就是它这个善业或者罪业啊，经过它的意念，那么这个业力就浮现了。第二个呢是要着细路因增上力，就是它对三界的果报有爱取之心呢，啊，有这种爱取的心的滋润啊， 滋润这个业啊，就使令这个业去得果报了。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啊，就是古人说的腊月三十算总账，就把你过去生跟今生所造的善恶业啊，那么做一个笼统的回顾。那么在整个回顾过程当中呢，到底哪一个业会浮现呢？就是所谓的强者先迁，哪一个业强大，这个业在临命中的时候就会浮现。那么所谓的强大，在经论当中讲出了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造业的时候心力强大，你造这个业之前充满了期待，在正造作的时候念念的欢喜，造完以后不断的回忆，那么这个业就是说呢，你从来没有后悔的心情，这个业就是强大。第一个心力强。第二个业啊，就是次数多，你有一种业你每天一定要造作的，而且造作很多次的，那么这种烁烁现行的业啊，也很容易在临命中的时候升起意念。好，就是次数多的业。第三种呢，就是接近临命中的业，你越靠近临命中的业啊，你越容易被你意念而升起现行。所以说呢，从一个随业往生的角度啊，有三种因素呢，我们容易去意念这个业，就心力强、次数多，第三个是接近临命中。那么这段呢，是把随业往生的情况啊做一个总标。那么我们看第二段的别释，别释当中有两段，一个是讲到罪业现行的相貌，第二段是善业现行的相貌。那么这两段我们都先把它念一遍。好，好，请合掌。
若行不善业者，当于尔时受先所作诸善业所得不爱果之显现，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由此相故，佛学还说，若有心作恶不善业及增长矣，第一二十如日后分或生生空明等前部现部底部，当知如是普特杰罗同名七案，若心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者，以上相为，当知如是普特杰罗同案去离，此中差别者，将命终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见怪色可异相生。
好，那么前面一段呢是说啊，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会把比较强大的业加以意念而招感果报，那么这个意念的后果啊，就是说到底你是意念的是善业或者是罪业，我们怎么去判断呢？那么这以下佛陀告诉我们判断的方法啊，先说明这个罪业啊被意念以后啊，它要表现出来的相貌。若行不善业者，如果这个人啊，他临命中的时候他的不善业，就是他的杀盗淫妄的罪业是特别的强大，也就被这个临命中的人啊就不断的意念不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受先所作诸不善业所得不爱果之前相，那么这种罪业要牵引这个普特伽罗去受果报之前啊，他有一个征兆。这怎么知道这个人要去得不可的果报呢？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那么这个临命中人，他当然很多时间是在睡觉，睡觉就会做梦，那么他梦中呢都是看到一些奇怪的恐怖的相状，他在睡觉的时候啊都是恐惧不安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即将临命中的时候啊，他经常做一些噩梦，依此相故，婆伽梵说，若有先作恶不善业即增长矣。所以这个人啊，佛陀说啊，一个人在临终之前经常做噩梦啊，就表示他的罪业啊即将要成熟了，这个增长就是成熟了， 他这个阿拉也是那个那一群罪业啊，已经开始要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尔时如日后分或三三风云等先父偏父极父。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梦境呢，他不管是白天晚上啊，他所看到都是如日后分，就是看到都是一些昏暗的傍晚，或者是白天，但是白天当中的那个太阳啊是被山峰所遮住。那么遮住的情况呢有三种，第一个是贤父，第二个是偏父，第三个是极父啊，就是它是少分的遮盖啊，或者多分的遮盖，或者完全遮盖啊，全部是黑暗啊，就是随顺他的罪业的浅深，那么就出现了有这种黑暗的浅深的差别。那么当知如是不得伽罗愁眠趣啊，那么这个人他做梦的时候看到都是黑暗相恐怖相。那么我们说这个不得伽罗是要从光明堕落到黑暗啊，他就从人道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就是从这个梦境呢就可以看到出一点消息。好，看第二段，若先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业者，以上相违。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的善业布施持戒的善业要起现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知如是普特伽罗是从暗去明啊，那么他是要从黑暗而去向光明，也就是说呢，他的生命是要增上，他的生命呢是明天会更好啊。那么他是一个人道了，更好当然是一个天或者是这种尊贵的果报。那么此中差别者，加命中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变怪色可以想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梦境当中所看到的都是非变怪色啊，就是一种欢喜的相貌。他经常梦到啊，他在花园当中散步啊，这个花园是光明的啊，他或者他是发现他自己在宫殿里面啊游走，或者看到佛法僧三宝啊。那么他临命中的时候看到是光明相，看到的是安乐的欢喜相，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人的善业啊即将要现行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说是山以意来风满楼啊，每一个事情要出现之前都有个征兆啊，说是在山区当中啊要下大雨啊，你要看到这个风很大凉啊，你就知道这个山里将来啊。那么我们从临命中人的这个梦境当中的光明相、黑暗相，或者苦恼相、安乐相啊，我们也可以判定这个人阿赖耶识当中是善业得果报，或者是罪业要得果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啊，所谓的随业往生，就由他的业力来主导他的第八世去得果报啊。那么这个是一种一般性的情况了啊。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随念往生，就是说呢，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升起了一个坚定的心念，那么这个时候心念才会产生干扰，就本来这个人是一个罪业众生，但是他心念升起善念，那么产生了一种变化啊。那么我们看这段的这个大智度论，我们也先念一遍，请合掌。
从生作善，临终恶念变生恶道；从生作恶，临终善念变生善道。
好，那么智度论上说啊，即使一个人一生当中造着众多的善业，那么在正常的情况，强者先迁啊，这个人应该往生善去了。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升起了一个坚定的恶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恶念就会产生干扰了，这个恶念就会去刺激他以前的罪业啊，那么先到恶道去得果报。就是说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一生呢是护持三宝，那么护持三宝当中积聚很多的善业啦，但临命中的时候呢，这个宫女为他扇扇子的时候啊，不小心把扇子啊撞到他头上啊，他起了一个上品而坚定的嗔心呢、啊、 结果这个嗔心先刺激他以前的罪业，那么就变成一个大蟒蛇了。那么还好他的师父是一个阿罗汉啊，在禅定当中发现以后啊，那么为他开导啊，那么才解脱这个蟒蛇之身了。就是说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升起恶念啊，那么这个恶念会去先气刺激罪业，那么你所积极的善业没有失掉，但是要等到来生，再来生才受用。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从生作恶，临终善念变成善道，就这个人一生当中造了诸多的罪业，但是临终的时候升起一个坚定的善念，那么这个善念呢也会刺激他阿赖耶识当中的善业，先得果报，先得安乐的果报。那么这个地方龙树菩萨也讲出一个例子，说啊，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女，那婆罗门女她是毁谤三宝啊，邪知邪见啊，为了济世造了杀了很多众生，那么到正常的情况，这个婆罗门女应该由罪业的引导而堕落到善恶道受痛苦，但是这一天呢，婆罗门女啊带着女儿回娘家参加喜庆的，那么在过桥的时候被大水啊，她的女儿被大水冲走，那么这个婆罗门女起了一念的慈悲心呢，要救护女儿啊，结果两个都淹死了。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在淹死之前呢，升起了一个坚固的救拔女儿的慈悲心，那么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刺激，他的善业啊就往生到忉利天去了。这是我们所谓的随念往生。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啊，我们从净土中来看随业跟随念啊，净土中啊，你要能够达到随业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这个人已经净业成就，你临终不管起什么念都是往生净土。那么当然智者大师、偶一大师、因光大师是随业往生的，他不需要你助念的，因为他内心当中的净业已经成熟。那么净土中 99% 的人是怎么往生的呢？是靠随念，就是说呢，他的阿赖耶识当中他有念佛的净业，但是他可也有一些三界的一些有漏的业力，就是他的生命是不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临终临命终的时候的开导就变成非常重要，在他一个诸多的业力当中，在他的善恶业鼓动当中呢，我们适当的来引导他的往生的正念，由这个正念的力量来刺激他以前的念佛的业力，那么使令他这个念佛的业力成熟得果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临终关怀的一个观念，就是面对一个业力不决定的人，我们如何透过正确的处理，那么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么来引导他的一个往生的正念，由往生的正念呢来带动他的念佛的业力，那么往生净土，就是我们说的随念往生。就是说他正常情况的业力是不能往生，但是由这个心念来干扰这个业力，来主导这个业力，使令这个薄弱的业力先成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所谓的临终观法的一个第一个所依止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随念啊，由这个念力来引导我们的业力。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啊。那么念力引导业力的一个差别的因缘呢，我们再做从第二段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啊，说明临终处理好坏的得失。那么这个地方是根据印光大师文抄了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临终一关最为要紧，自有一人以父母眷属临终时，则为悲痛哭泣，起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亡人，不念佛者，且是恶论。即自切往生临终一死眷属，都皆破坏正念，人流此界， 临终助念，譬如贴书上山，智力不足，幸有玄仙后推，左右不灭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遭伤，被魔剑、爱情、翻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智力充足，而亲友之事，各以己悟，立即担负，担负共多，力竭身体，望癌而退。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往者劫中，曾前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凡将敬业者，当成前人之正念，即亦为眷属，视其利害，即各之所重在整治得所，不在事情常念好看，庶可无以及。
好，我们先更正一个错字啊，就是在倒数第三行，那么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往者劫中，应该是往昔，往昔所造诸恶业的往，实属往昔劫中啊。那么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这个地方写文采啊，这个钞应该把它改一改啊。好，我们正式加以说明。那么有关临终的处理好坏得失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总标，临终一关最为要紧。那么印祖说呢，临命终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生命即将结束，那么下一期生命尚未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渡时期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为要紧的。那么当然所谓的要紧，就是他的心念是起善念起恶念是最要紧的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的心念呢、啊，在一节之地论上说有三种的心念的差别。第一个呢是名利心，这个名是明白的名，利呢是利益的利，名利心。这个名利心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心念呢、啊，非常的清楚分明，他可能已经生病很久了，都一直在昏迷状态，但突然间、啊、醒过来，头脑非常清楚，那么表示这个人即将临命终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明利心。那么在这个清楚明了的心事当中呢，他会很快的去回忆到他今生所做的善恶业力，就像看电影一样。当然很多的业力是小时候做的啦，或者年轻的时候做的啦，他都忘掉了，但是这个时候进入到名利心的时候呢，他全部能够回忆起来，特别是重大的业力啊。那么当然所谓的临终开导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要完成的啊，名利心的时候就要完成所谓的一个正确的开导啊。那么名利心过去以后呢，第二个就进入到所谓的昏昧心，这个人的神识开始昏昧了啊，就是说他的外在的色身开始败坏，内在的心事也开始昏昧，也就是说他正式的开始死亡。那么死亡的到来啊，当然这个时候假设在名利心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开导升起心念了、啊、那么没有心念，这个心念的因素就消失了，就由业力来主导，就随业流转啊。那么随业流转呢，假设它是要罪业起现行的、啊、它的温度啊是从上面从头部开始冷到下面，因为这个罪业的体性是沉重，所以它的温度是从下往下坠。假设它是要善业起现行，那么它的神识呢温度啊是从脚步开始往上的啊，是往下从下往上冲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正是进入到死亡状态啊。第三个是梦觉，这个梦觉呢，就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死亡了，因为他温度还在，神识还在啊。但梦觉的时间可能是短，也可能是长，但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啊不在啊。他已经是跟外在的六尘啊完全不能接触，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完全不能听到啊。那么梦觉 在下一个阶段就进入到死亡，我们所谓的重阴身，那么这个人就正式死亡。好，当然我们说临终开导啊，那当然应该是掌握这个名利心的时候啊，他清楚分明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生命当中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对来生的生命还有一些补救的机会啊。是有一人，一父母见属临终之时，则为悲痛哭泣，喜甚欢喜，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亡灵。那么印光大师就呵责说，有一些颠倒的众生呢，这个颠倒的众生就是说他不明白生命的真相啊，就是说不管你世间的学问有多高了，你不明白生命啊，所谓的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什么样的因缘会堕落到三恶道，什么样的因缘会成就安乐的果报，你完全不明白。那么你没有这个缘起的正见啊，那怎么办呢？这只好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我们的情绪感觉来做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一世的众生呢，遇到的父母见识临命中的时候呢，犯下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个悲痛哭泣，第二个喜甚欢喜。那么就说呢，悲痛哭泣就是说啊，当然一个人面临着亲属的离别啊，他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临命中人死亡对他来说是不能避免，不能避免的时候，他内心已经错综复杂，而我们只是考虑到我自己要发泄我的情绪啊，结果在那个地方悲痛哭泣啊，更加的增长他的情执啊，那么增长他的障碍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在那边哭泣，只有对他产生障碍，对他完全没有好处，因为死亡对他来说是不能避免，那么这个业力推动他离开这个躯壳，那么我们一哭泣让他产生执着，他不想离开啊，那么业力又推动他，这个时候就身归脱壳了，更加痛苦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了、这个悲痛哭泣产生了一种内心的障碍。第二种障碍呢是喜甚欢喜，那么这个人临命中人他本身的诸根已经非常脆弱了啊，那么一点点的干扰都会给他一些痛苦，那么我们只是为了这个好看啊，赶快跟他喜甚欢喜啊，种种的搬动干扰啊，就更增加他色身的苦恼，就很可能让他产生嗔心啊，就堕落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众生呢，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亡者啊，他的着眼点啊，就是啊，就表达他的情感，把这个亡者弄得漂漂亮亮的啊，表面上呢好像很孝顺，事实上是深深的伤害这个临命中的人啊，他的下一个生命，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为啊，使得这个临命中的人付出了一个惨痛的生命啊，这是遗害亡者了啊。不念佛者，且是无论自起及自切往生，临终一直见属，多皆破坏生念，人流之见。就是这个人不念佛啊，当然不念佛，他平常不可能有正念，不可能有正念，他当然是随业流转，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即使这个人自切往生，他平常在佛堂当中就培养一个很清楚要往生的正念，那么临命中的时候也可能正念现前，这个正念即将要引导他的往净土的善业，要往生净土，但是临命中的时候遇到这个一次的眷属啊，在那个地方悲痛哭泣喜甚欢喜啊，种种的干扰啊，多皆破坏正念，人流世界啊，结果说临命中的时候就失掉了正念啊，那么就随顺业力啊，那么就在三界里面继续流转啊。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临命中的时候的信念呢、会影响到我们来世的正念啊。我们看第二段别名，那么别名当中呢，就把这个临终的助念的正反两面加以说明，先看正面的情况。 临终助念，譬如勇却步上山，智力不足，既有前圈后退左右扶翼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到账。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临终助念啊，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能够正确的能够开导啊，让他产生正念，就好像是一个却步，就这个人本来是善业力不足了，善业力不足，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开导他，随顺他的业力去走啊，这个人是不能往生善处的啊，他根本爬不上山上去的。那么经过我们的正确的开导产生善念了、啊、就好像是这个人前牵后退左右扶翼之力啊，有人在前面吹牵，后面有人推，左右有人的扶翼，那么这个人能够登峰造极啊，而达到正念照障，往生善处。那么如果说是被魔见爱情搬动等破坏者，就是反面的因缘啊，那么这个临终人啊，你在他旁边啊，悲痛哭泣啊，喜身犯意啊，种种的干扰啊，就好像是勇士上山，智力充足，就他本来的善业力很强的啦。那么但是呢，亲友亲属各以己物令其担负，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悲痛哭泣啊，喜身患意啊，种种的干扰，结果他的身心障碍太厉害啊，负担过多啊，力竭身疲，望海而退，反而堕落到三恶道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心念啊，是会受环境影响啊，心随境转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孟母三迁呢、啊，当然我们相信孟子数世多生多劫的善根深厚了，但是你看孟子刚开始他的生活环境是在菜市场，结果他都一天到晚学卖菜，结果他母亲看这个情况不对啊，就搬家，就搬到坟墓旁边。那么这个孟子在那个环境的熏习之下，就整天忙着祭祀，怎么来祭祀。那么他母亲看这个情况又不对，就搬到学校旁边。哦，这个孟子就学习人家读书，那么果然成就一代的雅圣。如果孟子的母亲不搬家，孟子可能是一个卖菜的人，好，可能把菜卖得很好，如此而已。所以说呢，一个临命终的人，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包括他所看到的一切的东西，他所见到的人，你为他所说的话都要注意。就这个人如果正式的进入临命终的时候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为他的讲的每一句话，你给他看到的每一个东西，你都要特别注意，因为这都会影响他临终的心念，也就会影响到他来生的果报啊。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啊。看第三段的总结，此次得是虽有他起，实属往昔劫中成前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那么当然这个临命终的人，为什么有些人他得到了正确的开导而升起正念，有些人是被种种的干扰而失掉了正念，其实表面上是别人所引申的啦，但事实上呢，从因缘的招感性来说啊，都是自己在过去生当中呢，我们曾经去成全别人的功德或者破坏别人的功德啊，这种善恶业力所招感的。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成道之前啊，那么佛陀思维啊，三世诸佛要成道都要先降魔，所以他就放光啊，通知魔王。那么魔王就来到了这个太子的座下，金刚座，要就命令这个太子离开金刚座。那么太子不为所动啊，魔王就很嗔恨的离开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思维因缘说啊，第一个，这个我多生多劫所修的善业力啊，比魔王还强，所以魔王不能干扰我。 第一个善业力强，第二个佛陀思维他自己啊没有过失，就是他多生多劫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都没有去障碍别人的修行，所以今天我要修行的时候魔王不能干扰我的，他没有这个过失他就不会招感这个果报了。果然国王带的这个魔王带的这个魔君啊拿这个剑去射佛陀的时候啊，那么跟佛陀的身体接触啊，因为善业力的关系啊就变成了莲花掉下来。好，所以这个过去我参加斋戒会啊，忏公师父啊一再的提醒这个大家注意啊，就是你不要带小孩子参加佛七了、啊、就是说打佛七啊这个是培养正念的、啊、是多么重要的生死大事啊。那么他今天打佛七到第三天第四天，他心中啊累积的一个清净的正念即将现前，他无量劫的生死可能会从这一念的相应啊而突破，结果小孩子一吵正念失掉。蔡光叔说这个故事这个小孩子承担不起，你说我丢掉了几百万，这个钱是身外之物啊，但是他即将成就一个清净的正念被人一吵失掉了，你说这怎么办？好，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随顺仪的清净的环境啊，但是你平常就要注意啊，我们尽量去成全别人的功德啊，因为佛法说啊，一切的外道环境都是自己的业力所招感啊，凡修净业者当成前人之正念，即意为见熟，视其厉害啊，就是我们修净土的人啊，我们想要往生啊成就正念啊，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呢，你平常的时候呢要多多的成全别人的善念，看到别人在做善法的时候啊要随喜功德，使令他的善念更加的增长广大啊。第二个，即意为见熟，视其厉害，就是说你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再交代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所以你要事先的把临命终要怎么处理啊，把你的亲属交代的清楚分明，第一个不能够搬动我的身体，第二个不能够在我的面前哭泣，你要哭泣到隔壁的房间我听不到的地方哭泣啊，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呢、啊、事先的说明，必以各自所重，在神事得所，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庶可无益也。那么让这个亲属们知道啊，所谓的临终处理啊的重点在于神事得所，重点是我如何来使令这个临命中的人升起善念而往生善处，而不是说这个外表化妆的漂漂亮亮，这个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庶可无益也。这个事情场面好看了，我说明一下啊。这个我过去在一个居士团体上课，有一个老居士啊，是个老参啊，那么他跟我讲说啊，他化验临终的时候要坐着往生，他问我这样好不好，我说不好啊，我说啊，你临终的时候啊，你要随顺自然，你要是往生的临终的时候你花这个愿，结果你临终的时候躺在床上，难不成你要你的子女赶快把它搬起来，那么在诸多的干扰你就很难升起正念，所以你往生的时候是什么姿势这都不重要，所以正确来说啊，你临终是什么姿势连动都不能动啊。后面印光大师会说切记搬动，不能搬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化验临终的时候产生正念，而不是化验、啊、临终是什么姿势啊，就是重点在神事得所，而不在事情的场面好看，这个是一个重点。好，那么 这个地方我简单的再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啊，我们净土宗非常重视随念往生啊，就是你要往生啊，除非你这个是大修行者，一知十日敬业成就，否则你临终一定要升起正念。那么临终的正念，当然除了你平常的修行以外，别人对你的开导安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确的临终关怀啊，应该要提前做。现在很多的居士啊，在请师父在临终开始了，你去的时候他都断气了，你怎么做临终关怀呢？这个人已经可能已经到梦觉状态了。临终关怀的正确的开导，就是说这个人被医生宣布医药已经没有救了，他的生命只有三个月乃至于半年，就要开始做临终关怀，开始做心理建设，他就必须要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他即将要去面临新的生命，而整个生命当中他如何来修皈依，在临终的时候才意念三宝往生善处。所以临终关怀啊，一定要提前做，要早一点做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大家要注意啊。下课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